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成一个失眠患者的？是从毕业之后第一次工作的不顺利，还是第一次察觉到和男朋友之间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还是说发现这个社会跟书上写的不一样，有点迷茫跟困惑？失眠的时候总觉得夜晚就像一个世纪那么长，大脑好像只有在过了凌晨的时候才开始属于自己变得安静，但随着时间越来越久一直无法入睡，又开始变得孤独、焦虑、不安。你呢？也是一个入睡困难的人吗？上一次失眠是因为什么呢？上次提到失眠这两个字的时候，大概是80%的年轻人产生共鸣留言。凌晨3点钟的朋友圈，每天晚上都能刷到大家抱怨自己清醒的程度。可能没有什么病，像失眠一样让人难以理解，因为那些轻松能够入睡的人很难理解睡不着的痛苦。关于睡不着的原因，身边的朋友给了很多理由。有人说可能是因为焦虑，白天忙的时候还好，但是晚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就开始自动复盘每一天的活动，思考工作里没有解决的问题，预演明天要发生的事情。哪怕强行让自己的大脑去数数，让自己来助眠，但是那些困扰自己的事情也会从每个数字的缝隙里蹦出来，继续活跃在大脑的皮层。也有朋友说，其实就只是想要一些独处自己的时间，白天的工作要社交，晚上睡觉之前不刷手机玩上一两个小时，整个人一直没有办法松弛下来，哪怕是无所事事的刷些视频，也会觉得自己精神会有一些放松。也有人说工作的作息不是那么规律，经常出差赶行程，还有一些在直播的行业里大部分都是晚上工作日夜颠倒，时间久了以后发现自己越睡就越困难了。今年考虑到转岗，因为再这样下去身体会有点吃不消，压力大、焦虑、不健康的生活习惯、需要独处、病理性失眠，这些大概都是当代年轻人失眠的主要原因。不过好在换一种想法，我们也都是对自己的生活和理想有规划的人，只不过是我们在实现这些规划跟理想的时候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不会像想象中那么顺利。我们一边在坚持自己，对抗着外力，一边不停地在复盘，每一个选择或什么样的决定会对自己更加的有利。我前段时间一直在考虑自己要不要重新开启直播，后来看到一个我很喜欢的博主，他把自己的公众账号打开了一个有点像介绍一样的标注，大概是重启人生，这个大概是30岁女性的一个新的状态吧，就是当她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体系，对目前的社会和现状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对自己的内心开始不断地向内探索，一直探索到自己的需要。所以重启人生这4个字还真的挺有意义的，对你对我可能在阶段性和迷茫性的状态会有很好的治愈效果，因为重启就意味着对过去的关闭和对未来的展望。我们之所以 辗转反侧，或者是在深夜觉得焦虑，是因为我们总是很难释怀我们过去的很多东西。我们希望我们重启的是过去，如果给自己一次选择，我们也许不会再做同样的决定。所以我们一直在懊恼，或一直也没有找到自己痛苦的源泉，总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不对，但就是没有那么快乐。我也经历过长达两年的这种状态，甚至到现在都还没有非常清晰的未来的人生目标。是谁告诉我们的，人生一定要有一个目的地？目的地在哪儿？后来我看到一句话说，人生是没有终点的，它不是只有一个目的地，它应该像一望无际的草原，像旷野，像天空，像海洋，它没有目的，也没有归属。我们的人生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起航和重新开始。所以关掉昨天的门，让遗憾变成一种记忆里的故事，让那些遗憾只停留在过去，而希望接下来我们会用珍惜或用我们的理解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或事，减少以后这种遗憾和懊恼的感觉。我们依然不能决定明天，那我们就还是做好现在，把自己的每一个规划都调成喜欢的模式，哪怕结果不尽人意，至少且曾经喜欢过这种生活，也满足了自己的想象。我这段时间总是很害怕直播，我觉得我很适合直播，适合分享，适合电台，适合写下我生命状态里面的那些感悟，但是我总是很害怕，害怕自己因为思考的比较细腻，细思极恐的状态让自己变得有轻微的抑郁和焦虑。我也很害怕每到深夜里的胡思乱想会变成一种黑暗的力量进行反噬，把你吞到无尽的黑暗当中，久久不肯放出。我也害怕人在三十以后，这种日夜颠倒还有胡思乱想的习惯可能带来的东西，会感觉神经末端太过于紧绷。我想了很多，所以我一直停住不前，也不愿意完成一些事情，像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后来我发现，你的有些才华如果懒惰久了就会变得迟钝，甚至是老天赋予你的这种能量会因为你的懒惰而被收作了天赋。想一想又觉得很可怕，后来索性不要想那么多，一切都按照自己开心的方式来。我不想被家人定义，也不想被社会法则定义，更不会被朋友的眼光所定义。我想一切以身心的舒适度，以自己成长过来缺失的喜好度作为参考来过自己的人生。我没有选择在合适的年龄去选择结婚，更没有说会变成大龄剩女，亦或是没有在合适的年龄生孩子，因为我不知道常态里面的合适和常态里面所谓的合理是什么样子的，我还没有找到这个标准。所以上期节目的更新和上期节目的分享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我希望你跟我能够一样，把心态放轻松，在一线城市待不下去，我们就选一个安逸一点城市，在安逸的地方待够了，我们就去都市里再看一看。人生就是不断的体验，在哪里待够了，我们就换一个地方。一个人看够了，我们就缘聚缘散，缘深缘浅。没有必要活在自己的自我道德绑架里，也不需要活在旁人的眼光里。不拖欠，也不亏欠，把一些事情谈清楚就好。克制自己的欲望，又或是提升自己的能力，都是很好解决的方式。今天依然是我的碎碎念。一个失眠患者，一个入睡困难症，一个在一线城市里面摇摆，一个又想坚定活出不一样活法的女生。我是米粒，我依然在电台里陪伴你。可能这次来的有点晚，又缺席了很多次，我希望我是安静的，哪怕不会分享那么多思想，只是碎碎念讲一讲我那些南大理的花园，或是讲一讲我那个刚装修完就在滴水的天花板，或者是吐槽原本做得很好的一道菜，却因为我随便加了一个调料变成了黑暗料理。那些生活里的体验和愉快，这些分享给你听才是一种治愈。我不想那么忧郁，我希望即便我的声音里面安静里有一点丧丧的感觉，但是依然充满的是正能量和向上的。我希望我的声音会让你能够早一点入眠，我希望听到的是，哎，这个声音听了就让人觉得有点困。以前我最讨厌别人这样评价我，我在想我是有多么的无趣，你刚听几分钟就告诉我你快睡着了。后来我发觉原来这是一种很强的能力，如果我可以替代你的褪黑素、安眠药、安定，那米粒得是多有意义的一个人。好了，今天晚上我就陪你到这里，过两天还会继续为你分享故事，有故事就讲故事给你听，没故事就分享生活里的琐事给你听，像是一封老朋友的信，或是一通电话，通过这道神奇的电波抵达在你的睡前。希望你一切安好，也希望你可以在所有的选择当中都选择让自己快乐。
为什么看起来总有闭上眼睛？路过他的人们，也许会问候，也许会就走，也许还没等他回过神，就有些朝夕又交替。什么遇到的总是苦难的呢？如果他的朋友不必用怜悯，不必要问候，也许还没等他回过神，就又是一年春天过去。风轻轻拂过半山腰，他的眼睛总有些落寞，云轻轻盖过他的模样，他的眼睛总是有泪痕。他在等什么？他在盼着什么？ 是苦难的呢？他笑得好看。